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的题目比较特别，乌撒这个人我们很少在圣经里面谈起他，那他跟约柜的关系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刚才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来读到一到十二节，就叙述乌撒跟约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撒母耳记啊，上撒母耳记下，其实他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并未分卷，在主前第三世纪的时候，旧约希腊文七十四译本的译者们首先将它分为两卷，然后呢跟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列王记上下合称为王国记的第一卷到第四卷，所以那个时候叫 The Kingdoms， 然后第一卷第二卷。虽然撒母耳记上下以撒母耳为名，但是撒母耳并不是这两卷书的全部作者。我们如果读撒母耳记读到二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就会读到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啊。所以这个之前传统上面认为是撒母耳写的，可是他死了之后不可能还是他写的啊。所以这个学者们，圣经学者们认为这个之后还有撒母耳记下是先知拿单和加德接续完成的。那撒母耳记上的主题是什么呢？它乃是从神跟以色列立约这个角度来看百姓要求立王这件事。这件事他们做得非常的糊涂，因为他们的理由就是想要跟列邦跟万国一样。当撒母耳按立扫罗为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个国王的时候，就明确地对他们强调，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撒母耳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若敬畏耶和华，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都好了。所以既然你们现在要求立王，那么我对你们有一个期许，就是你们和你们所立起来的那个王都要来顺服神。如果你们都能够这么做，那就太好了。那撒母耳记上告诉我们，很不幸的，扫罗他不是合神心意的王。你看到这个撒母耳已经有言在先了，你们和你们所立的这个王都要来顺从神，是不是？可是我们很快就看到扫罗不合神的心意。那撒母耳记下则告诉我们，即便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他还是做了许多随从自己肉体的事。那可是也感谢神，这一切都在神的这样的使用当中，来引导我们大家进入对弥赛亚的这个期望。弥赛亚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将来的君王。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乌撒这个题目，就想要跟大家一起学习如何摆上合神心意的侍奉啊。我们来看看约柜的简史。约柜的简史，以色列人跟约柜的关系很值得我们大家来一探究竟。在出埃及上的第二十五章啊，我们看到神吩咐以色列建造约柜。那在这个里面，真的是巨细靡遗，他要用的材料、他的大小尺寸、他的安装等等的，非常的详细。而最重要的事情是，神说要把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请注意，放在约柜里面，那是法版啊，也就是十诫。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也就是上面那两个有天使有翅膀的天使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这个约柜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神圣的，这是神自己所吩咐的。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画，我们知道以色列必须以非常慎重的态度来对待约柜。那么当以色列民在旷野中漂流时，约柜行在前面，代表神引导他们。这引导啊，是神所赐给属他人一个最大的祝福。当我们被他所拯救之后，我们的神就借着各样的方式和途径来引导我们。那在这个时候，神借着约柜，同时神也借着云柱、火柱等等的这个方式来带领以色列人向前迈进。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前第15世纪到第14世纪初期之间啊。那后来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进取迦南地的时候，约柜一样做他们的前导。我们看到就是约柜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哦，所以有红海的这个神迹，现在又有约旦河的这个神迹，都是一样，当神的约柜来进入到这个水里面的时候，马上这个水就从两边，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好，叫立起成垒呀，哦，就好像是那个堡垒一样啊，就这样立在旁边啊。这个我喜欢养鱼啊，这个本来很久没有养了，最近我们的郭医师啊，其实不是最近，他去年在我生日的时候送了我一个鱼缸，然后最近我们的 Steve 啊 Morn 还有这个他的妻子 Joseph 就送了我一些他们刚孵出来的小鱼，所以我又开始养鱼了啊。然后常常在晚上累的时候就跑到鱼缸那边坐着就开始看鱼。那我就想了，当红海的海水还有约旦河的河水立起成垒，而神的约柜带领神的百姓往前迈进，经过这个水的时候，他们这样往旁边看过去，你们觉得看什么？看水族箱，对不对？啊，这个是 Aquarium World， 是不是？这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啊，那些鱼一定也很奇怪，总有这么一大群人在这边看着我们啊。好，所以这是神引导他百姓的一个方式。那士师时代，当主前14世纪中期到第11世纪中期之间，约柜是给安放在位于示罗的会幕的至圣所内。那因为祭司的失职和百姓的任意而行，真的约柜受到了人们的轻视和甚至于是滥用。最糟的例子是什么呢？当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交战的时候，以色列部队打败了，竟然想起一个主意，就是将神的约柜请到前线来助阵啊。那祭司以利，这个昏庸的祭司，他的两个胡作非为的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他们呢就把这个约柜迎到前线来，随之起舞，然后大家就开始欢呼啊。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不是神所允许的。结果这样一个行动反而激起了非利士部队的这个同仇敌忾啊，所以一鼓作气把以色列打败了，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死在这个战场上。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对神没有敬畏之心，只想把约柜当作某种形式的符咒使用，以为只要请来约柜就可得到神助。你看直到现在啊，都还有一些基督徒去买这个缩小版的那个约柜的模型， 然后把它当就挂在项链上，当做那个坠子，当做那个 pendant， 然后这样挂着，哎，好像是一个护身符那个样子。这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啊、哦！那何弗尼菲尼哈这对兄弟身为祭司，却已经习于啊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圣经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弟兄姐妹，祭司的儿子被称为恶人，然后神说他们不认识我。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根本没有把神放在眼里，更不用讲约柜了，所以他们才敢随随便便进入至圣所，把约柜抬了就走。这个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悲哀，他们跟神的关系已经败坏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么祭司啊，以利啊，可以说是怎么样，尸位素餐，只顾行事，敷衍了事。他关于两个儿子的败行劣迹，他只是说，我儿啊，不好这样啊，不可以啊，你们的风声不好啊，然后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没有采取行动去阻止他们，没有采取行动是教训他们，没有采取行动是去解掉他们的职务，没有，就让他们来胡作非为。所以这是一个没有良好家教的父亲。一个属神的人，尤其是担任所谓的圣职的人，他竟然没有良好的家教。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的儿子竟然被弟兄姐妹称为小魔鬼。弟兄姐妹把这个牧师的儿子起了一个魂名，叫做小魔鬼。你可以知道这个牧师的家教败坏到什么程度。一个人若不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这是神非常明确的吩咐，是不是？以利他就是一个不好好照管自己的家的一个人。那我们再来看非利士人与约柜。非利士人与约柜，以色列人战败之后，约柜落入信奉异教的非利士人手中。非利士人将约柜运到他们在地中海边五大城之一的雅什图，抬进大衮庙中，放在他们的大衮神像旁边，哦，大概是想一起献祭啊，哦，这个拜偶像的时候，有些人会说我要专一在一个偶像，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说多多益善啊。哦，你看这个使徒保罗到了希腊的雅典城，看见何城都是偶像啊，然后他们在这个游行的时候抬着那一些的偶像，然后还其中有一个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为什么？这些人心态就是说，哎呀，有这么多的神啊，万一我挂一漏万怎么办？所以干脆就写了一个牌位，卫士之神，我还不认识的神啊，免得他将来找我麻烦。他将来找我麻烦的时候，我就说，哎呦，其实我有拜你，只是我还不认识你，所以我虽然不认识你，可是我已经拜了。所以你看在台湾啊，常常有各种的那个神像放在同一个庙里面啊，甚至有个很有名的寺庙叫做万教寺，里面什么都有，里面什么都有。其实这个台湾很有名的一贯道啊，啊，已经是五教合一了。所谓的儒释道耶回，已经是五教合一的。结果又来一个万教寺，在这个万教寺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叫蒋公王爷，就是蒋介石啊。哦，那个反正这些大人物死了之后，都把他当作神来拜。所以这个时候， 这一些非利士人大概是一样的心态啊，反正这也是个跟神有关系的东西，就把它放在这个大衮庙里面好了。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你想那个是什么样子啊？好像这个大衮神在这个拜约柜一样啊，他们想啊，大概地震，所以又把他扶起来放回去。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不，再次日起来一看，哎呀，这更惨了。这个大衮像不仅扑倒在地，而且头断了，两只手也断了，啊，所以这下他们害怕了，啊，不止如此，神还叫亚实图这个人身上长疮。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痔疮啊，这个可是应该不是痔疮啊，反正是某种形式的毒疮。那后来这个亚实图人害怕了啊，所以就把他推给别的这个城市啊啊，所以推给加特。加特发生一样的事情，加特又推给以格伦，结果以格伦又发生一样的事情，连续三个城市都发生同样的事情。这下腓力斯人真的害怕了，哦，那约柜在腓力斯人之地啊，大约七个月之后，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了啊，这个再待下去，每个人身上都要长痔疮啊，毒疮 OK 啊，那决定将约柜送还以色列人。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又很奇怪又很好笑，他们的祭司和占卜的就告诉他们说，当照腓力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啊，还有五个金老鼠，因为这个除了痔疮之灾之外还有鼠灾啊，哦，这个老鼠把他们粮食都给吃掉了，哦，所以他们就来个以毒攻毒，哦，他们的祭司告诉他们说，你们就做五个金痔疮像，然后做五个金老鼠像，然后把这五个这十个金的东西当作赔罪的礼物，跟着约柜一起送还给以色列人，哦，那还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被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或许他可以饶了你们。那我们可以说，这些腓力斯人对于神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仍然相当肤浅，虽然知道神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却不愿意全然相信他、顺服他，而还要守住他们自己宗教上的那个传统。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把传统看得比事实还重要，甚至于把传统看得比这个生命还重要。腓力斯人是这个样子啊，他们把传统看得太重要了，他们不愿意来相信他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个事实。那还有呢，我们其实检讨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做这个决定将约柜送回去，然后再去找祭司啊，还有这个占卜的来看看怎么样送回去，这些人其实是腓力斯人的领袖。那这些领袖之所以会做出这个决定啊，不是说他们对百姓有怜悯之心啊，其实他们真的是只在乎自己而不在乎其他人，因为连他们自己都得了痔疮，他们的田地也被老鼠败坏，所以他们不是因为老百姓受苦了他们才想起要赶快把约柜送还给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些人自私自利。那再来看看腓力斯人后来将约柜放在一辆新造的车上，他们知道啊不能够随随便便，所以他们打造了一辆新的牛车，然后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这个母牛套在车上，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然后就让这个牛车一路将约柜载到了利未人的一座城市，名叫博士麦。所以腓力斯人跟约柜的故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现在进一步看约柜的神圣， 约柜的神圣。我们刚刚看了约柜的简史，我们来看看约柜的神圣。约柜是神圣的东西，刚才我们已经强调了啊。那可是我们现在要看以色列人对约柜的无知跟无礼，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功课。以色列人对约柜的无知跟无礼，伯斯麦人看到约柜回来了，他们这个时候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你看看，哎呀，我们的约柜回来了，所以他们就将牛车劈了当柴火，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接着又献上平安祭。看起来做的都是好事，是不是？看起来都是好事哦。可是后来你看圣经记载，耶和华因伯斯麦人擅惯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发生什么事啊？约柜回来了，百姓欢喜献祭，结果神竟然击杀了他们中间的70个人。我们中文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啦，其实原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伯斯麦人他们不只是擅观约柜，擅自观看约柜啊。如果只是擅观，因为就是这样经过而已嘛啊。他们是打开了约柜，看到约柜里面去。你说这是不是糊涂？这个是不是随便？这个、是不是任意而行 ？They look into the ark， 他们看到那个约柜里面去了。他们用一个随意、散漫、不敬的态度来对待约柜，他们所犯下的这个严重错误是什么呢？律法明文记载，约柜安放于至圣所内，那这个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看的，甚至于连祭司长或大祭司一年也就只有一次能够进入至圣所，那个时候他才能够看到约柜。所以这些不可与约柜相近的规定，是要让人们知道神的至圣、至尊、至荣，任何人不可以随意来干犯啊。那这70个伯斯麦人却明知故犯，任凭他们的好奇心干犯了神的圣洁。那伯斯麦人从此对约柜产生了畏惧感，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立呢？他们这时候才想到说耶和华是圣洁的神，可是他们不知道自我替立、自我检讨，以圣洁的生活与侍奉来讨神的喜悦，而是早上激烈耶林人。你看，同样的 shift over， 同样的要怎么样推给别人，这样的推给别人就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来的。犯罪之后神找他，亚当你做了什么？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这个果子我就吃了，这意思是我虽然吃了这个不可吃的果子，你吩咐的这个禁果，可是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所以这个罪哈，当然分三份吧，你一份，这个夏娃一份，然后我自己一份，然后这样才公平。那夏娃说：“咦，是你造的那个蛇来叫我吃的。”然后这个时候，那魔鬼已经离开了那个神了，那个蛇在那里，什么事都不能做，是不是？啊，所以不是卖人，也跟腓力斯人一样，把他推给别人，啊。伯斯麦要把他推给基列耶林，希望这些人来接受约柜，好推掉这个烫手山芋。那这个基列耶林呢，这个时候是在犹大支派的地界里面，于是基列耶林人前来迎接约柜，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而亚比拿达派他的儿子伊利亚撒看守约柜，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利未人，大家期望他们知道该如何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约柜，就不会像伯斯麦人那么随便了啊。 那不幸的是啊，这个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学到教训啊。在约柜移到基列耶林之后，以色列人仍旧没有在神的面前悔改，他们没有寻求神的恩典与怜悯，所以他们还是受到非利士人的欺压、侵略、剥夺。经上说，约柜从安置在基列耶林后，经过20年，以色列全家都哭泣仰望耶和华。你看，放在基列耶林整整20年之后，以色列才想起说：“哎呀，我们生活这么苦啊，多灾多难啊，常常遭到非利士人的侵略啊，赶快来寻求神吧。”这个时候才想起约柜摆在基列耶林。这个之前呢，大家要想不要再去碰这个烫手山芋，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来检讨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来审视自己这个生活是不是合乎那位至圣至尊至荣的神的喜悦。他们没有这么想哦，他们过了20年才想起这个事情。事实上面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士师时代以色列情况都是一样的啊，他们呐、啊、受到非利士人等外族的欺凌，所以他们转向神寻求帮助啊。然后呢，这个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但很快他们又故态复萌啊，偏行己路，个人任意而行。神又借着非利士等等的外族来借着入侵来审判他们，这就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循环。那个关键就在于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所以这是一个没有法治的时代，这是一个与神疏离的时代，这个是一个在灵性上凋敝枯萎的时代。你可以想想，我们今天在美国是不是很快也要遇到同样的情况？美国现在有好多人啊，对于这一位他们的祖先所侍奉所尊崇的这一位神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在神的祝福下设立起来的。现在已经有人想要把这个美国的纸钞上面背面 In God we trust 这几个字拿掉啊，已经有人在动歪脑筋想要把美国最高法院里面的那个墙壁上的十诫给拿掉啊，已经有人想要在美国总统宣誓的时候不让他再按手在圣经上面了。好邪恶，你就看到美国一步一步的远离神，一步一步要把神踢出去，结果美国就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衰落。扫罗当上以色列国王之后，虽然有不少良好的政绩，但他太过倚靠自己的才干，才当王2年，就在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僭越了祭司撒母耳的职责，擅自献祭，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命令，因此他被神厌弃。可是他没多久又动了歪脑筋啊，也是在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他打算把约柜运来，这个在撒母耳记上14章18节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想借此神力啊，来这个帮助他打个胜仗，还好不了了之。所以我们看保罗，他不是保罗，扫罗他想做的是什么呢？只是在形式上把神带在身边供他差遣，他仰仗的是自己的本事，根本不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今天还是有许多人啊，他们想办法把所谓的神带在身边，有人放十字架啊、哦， 你如果说把那个当作提醒自己是基督徒的一个工具，没关系，千万不要说因为有这个十字架神就保佑我，那就把这个当作一个符咒了，那就跟其他人把什么佛像把各种神像带在身上放在车上挂在家里是一样的意思了，是不是啊？所以扫罗这个时候只是想要把约柜当作一个符咒，一个神器啊，然后来帮助他打胜仗而已。整个以色列就是这样的轻慢神，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神是烈火，轻慢不得，是不是？我们现在看看大卫，大卫跟乌撒他们是如何来看待约柜的。扫罗他被神厌弃了，然后他在战场上阵亡了，神早先已经命令撒母耳到耶西家里来高抹的他最小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王。那大卫真的坐上以色列王之后励精图治，国家很快就上了轨道。这通常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新官上任前几年呢、啊、都会有所作为。新的元首也是这个样子。他建都于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他想到了约柜。你看我的国家各样方面都有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复兴景象，所以基列耶林这个时候已经在，对不对？约柜在基列耶林已经有70多年了，该赢回来了啊！那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引导，意义非常重大深远，所以他要去巴拉犹大赢回约柜。巴拉犹大是迦南人对基列耶林的叫法。那圣经告诉我们呢，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万，他挑选了3万精兵啊，因为他要以浩大的声势和隆重仪式将约柜运来首都。3万精兵，这3万个精兵就是要做约柜的护卫队。那大卫可以说用心良苦，他除了要赢回约柜，他下一步要做什么？建造圣殿。他心里想说，我要复兴百姓们对神的信仰，重振大家对神的祝福的这个顺服，好来让这个国家以色列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是好事。历代志上13章3节啊，大卫是这么说的，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这意思说现在要把约柜运回来了，我们在首都，我们大大小小都要到约柜前来向神求问，要来明白神的旨意，要来顺服神的带领。这是好事啊，他想要来复兴百姓们对神的信仰。但是大卫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而是随着神的人的血气来做神的工作，这很危险。随着人的血气来做神的工作，你看律法明白规定，移动约柜的时候必须以皂荚木做成，而且要包金的2根杠，穿过约柜两边的各两个环。由立位人来扛啊，所以这是很慎重的事情。你看连那个皂荚木做成那个要抬约柜的杠子，你都还要包金呢啊，那而且都必须由立位人来扛，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去，因为立位人是被分别出来，被 set apart 要来在神的面前服侍他的。太激动了，那所以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来做的事情啊。那结果大卫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让人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 的家里面抬出来放在新车上，放在新车，这新车是什么？新造的牛车，新造牛车啊、哦、，OK， 那这个大卫啊，他很慎重，他挑选了3000精兵来做约柜的护卫队，是不是？然后他新造了，特别新造了一辆牛车，我估计这辆牛车一定造得极其豪华，因为他这个时候国势很强啊，是不是？然后他要慎重其事啊，哦，所以他不可能随随便便来做的，他新造了一辆非常豪华的这个牛车，我们可以说是牛车里面的 BMW， 是不是？好，那我们要说，虽然他特别新造了一辆牛车，很好的牛车，但是明显不合神的吩咐，因为神要的是由利未人来抬约柜，不是把它放在牛车上面。你说可是要运上那么远，神说远近不是距离，顺服才是重点，是不是啊、哦？那我们凭着自己献给神的东西，为神做的事情，就算我们所摆上的是最好的，可是只要是不合神的旨意，就是得罪神。只要是不合神的旨意，就是得罪神。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在加州设立了教会，因为成长得很快，然后我们这个要找一个新的聚会场所，啊，那时候大家卯足了全劲来找，啊，后来有一位姊妹呢，有一位老姊妹，她就说：“牧师啊，我现在哈每一期 lottery 那个彩票我都要去买，啊，只要中奖我就赶快来帮教会买一栋这个大的礼拜堂，啊。”我就跟他说：“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说我自己觉得哈，这个神不喜悦赌博 ，lottery 虽然是合法，可是它是政府办的赌博，所以还是不合神的心意，啊。然后用不合神的心意赚来了钱，就算神祝福你，让你中了什么那个叫什么特奖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这个，因为没有买过这个最大奖好了，哦。”可能可以给教会买一栋两栋三栋甚至于10栋礼拜堂，我想神都不要。因为我说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不能够做不合神喜悦的事情，不讨神喜悦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就算大卫他所摆上的是最好，神还是不喜悦。那么大卫很可能是想比照非利士人当初将约柜送到博士麦的方式，以牛车，而且是新造的牛车来载运约柜。神当初没有因此惩罚以那个非利士人，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不了解律法的规定。可是以色列人，尤其是大卫王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来搪塞推脱。这跟当初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父拿自己的香炉在神面前献上燔火没有两样，都是人自己的方法，是不是？经上说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沙和亚西赶这新车，特别强调新车哦，是不是？这两兄弟一定甚感荣耀，你看有30000精兵护送，然后就这两兄弟在赶这个牛，在这个他这个新车来。但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事，到了拿梗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因为这个照原文的意思是可能牛被吓到，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吓到，我不在想不知道当时有这个以色列有没有放鞭炮啊，可能我不知道了哈，如果有放鞭炮，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很容易理解，一放鞭炮然后牛就被吓到，所以这个牛车就失去平衡，然后约柜就要倾倒下来。这时候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圣经说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为这个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哎呀，乌撒 用意真的是好的，因为他看到牛车快要翻了，约柜靠快要倒了，然后他作为护卫约柜的人，他应该防止这事情发生，所以他赶快伸手去扶住这个约柜啊，否则约柜会落到地上受到划损。他用意很好，可是他轻忽了神的严厉吩咐。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哥辖子孙就要来抬。所以你看，这个神吩咐的很清楚，这个都是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然后这个圣所里面的这些事利未人才能够做啊。只是就连他们，圣经说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不可摸圣物，约柜是圣物，所以他们也不可以摸。乌撒知道，因为他是利未人，他们在承接圣所的这个侍奉之前都必须学习这些相关的律法。关于乌撒伸手扶住约柜呢，他到底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啊？这个我们现在当然不清楚，可是有圣经学者就想了啊，他那个时候的态度可能是比较随意轻忽了，就好像就是一个反射动作，就伸手去把他要扶住。可是也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他是忠心尽职的，认为他是忠心尽职的啊，那这个他才想要让这个约柜哈不要滑到这个地上来。但是无论大卫的用心有多么苦心孤诣，乌撒的行动有多么及时必要，他们所做的不仅没有得到神的悦纳，还要受到神的惩罚，因为他们不遵照神的命令而行，而神的命令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任何人都不能够说因为我的动机是好的，所以我可以不照神的吩咐去行。我们不可以说因为我的动机是好的，所以我可以不照神的吩咐去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神不需要人替他解决问题，神不需要人替他解决问题。我们只要想到当初非利士人掳走约柜之后哦，以色列人在那边心焦啊，不知道怎么把约柜给拿回来，神他自己行神迹，让这一些非利士人吓破胆，自己赶快把约柜送回来，然后还赔礼道歉，是不是？那大卫王啊，他对乌撒遭到神的击杀有两种反应。第一个，他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啊。那其实中文和本圣经把它翻译为他心里愁烦是不正确的翻译，不是很正确了啊，应该说不是很正确，因为原文的意思是大卫被激怒，然后愤愤不平，这就跟当初该隐因为自己的购物没有被神看中而大大的发怒一样。大卫一定是认为乌撒一片好心却落到送命的悲惨下场，所以非常不满。那大卫还把那个地方称为皮列斯乌撒，你知道这又是另外一次的推诿，因为皮列斯乌撒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乌撒的错误，乌撒的错误啊，乌撒说他也知道乌撒犯错了，可是他的意思是这跟我无关，知道吗啊？其实真正应该负责的是大卫自己，因为下令的是他，一开始运送约柜的方式就出了错，而半途约柜在牛车上出意外，当然跟他脱不了干系。但大卫显然没有反省，不愿意认罪。他第二个反应是惧怕耶和华，他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所以变成是什么呢？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中。再一次的推诿，是不是啊？哎呀，这个这约柜这么可怕，这么危险呐、啊！这个动不动就死人呐、啊！所以嗨，我不要了啊！ 他下个命令送到那个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里面去啊。我们看到大卫身为一个领袖一个国王，不仅推诿过错，还要转嫁灾难。他怕自己因约柜的缘故被神击杀，竟然推翻了当初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计划，免得惹祸上身。他把约柜运到厄别以东的家里，大概是因为厄别以东是个利未人，而且有服侍的心智。 Anyway， 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看到一大群称为神子民的人，包括国王和圣职人员等等领袖在内，在约柜的事情上接二连三犯错，其实也就是严重得罪了神。他们认为神的吩咐不够完美，所以用人的方法去补充。你看看哦，他们认为神的 方法不够完美，神的吩咐不够完美，所以用人的方法去补充。他们认为神的律法可受质疑，所以用人的血去对抗。他们认为神的工作不符实际，所以用人的意念去改进。这些事情直到今天还出现在教会里面，许多称为基督教会的地方还照样有这个事情发生。他们看重自己的计划过于神的话语，他们在乎自己的好处过于神的荣耀，他们认为神需要他们在地上的地位、能力、才华、学问、经验、本事、财富等等等等，所以不惜把世界引入神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神并不需要我们，神乃是赐给我们特权来服侍他，而且要我们跟他一样圣洁，所以我们必须用神的方法来做神的工作，必须按神的心意来走神的道路。再者，只要敬畏神、顺服神、跟随神，神没有不祝福的。经上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并没有发生像大卫所想象中的那样可怕的灾难，因为厄别以东全家用正确的态度来在约柜面前来服侍。只要我们敬畏神、顺服神、跟随神，神没有不祝福的。愿神赐福给听他话语的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呼召我们来成为你的儿女，你呼召我们来成为你的工人，你呼召我们来与你同工。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乌撒与约柜这样的一个功课来提醒我们，我们理当摆上最好的，因为你配得。但是当我们摆上最好的时候，更帮助我们来记得，我们摆上这个必须要合乎你的心意，必须要能够讨你的喜悦，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更不可照着这个世界的方法。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高举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事工中高举你。求你像祝福厄别以东家一样，来祝福我们一切听你话语的人。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交托，是奉靠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